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现在是3月17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死亡人数上升至50人，当局开始将尸体交给亲属。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结束贸易战可能推迟到今年的6月份。美中两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就一带一路针锋相对。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开始巡视国地。美国的政界精英思考怎样去应对中国的威胁。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新西兰警察总长麦克布什在星期日说，星期五两座清真寺枪击案当中至少一名遇难者的尸体在星期日晚交给他的亲属。新西兰首席法医马歇尔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尽可能又快又无误地将尸体交给亲属。他说并没有任何事情比交还遗体出错更坏。新西兰副警察总长霍马哈星期日说，他的办公室和穆斯林社区领袖举行了会面，帮助他们理解为刑事调查而进行解剖的必要。按照伊斯兰的传统，人去世之后要在24个钟头内下葬。新西兰政府希望星期三之前将所有的遗体交给亲属。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日说，他和其他超过30人一样接到了枪击案疑凶塔兰特用电邮发出的白人至上主义宣言。塔兰特发出这个74页的宣言之后，在两座清真寺发动了恐怖袭击。他在宣言当中诋毁穆斯林，说移民是入侵者。塔兰特还声称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他政治和社会价值最相近的国家是中国。紧急救援人员在犯罪地点又找到一具尸体。星期五清真寺枪击案的死亡人数增加到50人。在法庭的记者说，疑凶塔兰特在出庭的时候面带笑容，一张照片显示他打出一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使用的手势。塔兰特离开法庭之后，法官说，虽然目前只有一项谋杀指控，但是可以合理地假设还会加控其他罪名。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引用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以结束贸易战，有可能会推迟到今年的六月，因为他们没办法在五月之前达成协议。一名就这项安排得到通报的消息人士说，四月会谈的可能性较细，而另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峰会可能在六月举行。之前美国的 CNBC 电视报道引述三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官员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提出，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和宣布达成贸易协定安排一起进行。美国财政部长穆鲁钦星期四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会在三月底会面，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并不急于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协议不好不会签。特朗普又说，双方仍然有可能签署一个贸易协定，因为中国非常想要达成一个协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星期五在讨论一项有关阿富汗的地区经济合作协定时，美国和中国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发生了激烈争执。联合国在前两年的决议当中都包括了类似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表述。中国要求在今年的决议文本当中继续提到一带一路，但是受到美国的反对。鉴于美中两国僵持不下，联合国被迫采取临时方案，将联合国特派团派驻阿富汗的时间从一年减少至6个月。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科恩在这个决议案通过之后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阿富汗并没有太大关系，但它所带来的腐败、债务困境、环境破坏和缺乏透明度等等问题就广为人知。科恩说，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对在决议当中突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星期六抵达北部城市瓦伦西亚视察，他将会开始到各地巡视，努力推翻四面楚歌的马杜罗总统。瓜伊多推发了当日活动的照片，参加了瓦伦西亚大教堂的祷告，并且视察了当地的市场。瓜伊多在两个地方都见到支持的民众。瓜伊多在推文当中说，这个礼拜六的市场通常是繁忙和喜庆，这个礼拜六是充满了希望和自由的渴望。瓜伊多又说，这个有30年历史的市场里面，当地的人可以感受到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后果，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一个破坏生产和民众购买力的不人道体制。美洲开发银行在星期五正式承认了瓜伊多任命的委内瑞拉代表，美洲开发银行因此是承认瓜伊多政府的首个多边国际机构，此举被视作为是马杜罗总统遭受的重大挫折。如果马杜罗下台的话，美洲开发银行可能会最后向委内瑞拉发放开发的贷款。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理由是俄罗斯2018年攻击三艘乌克兰舰船，吞并克里米亚，并且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挑起事端。俄罗斯说不会对此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制裁的对象是6名俄罗斯人和8个实体，以对俄罗斯继续和正在侵略乌克兰作出回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的声明说，今次同欧盟和加拿大联合采取行动，再次显示国际社会决心实施有目标和有意义的制裁，对克里姆林宫无视国际准则、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作出反应。财政部声明又说，制裁个人和实体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和利益都被封存，禁止一般美国人和他交易。再则，任何实体如果这些制裁物件所拥有的股权超过 50%， 亦被执法行动封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光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分析美中科技争霸战争辟了新的战场，国会议员企图限制中国的留学生参加敏感专案，我们会报道华为说自己无罪，孟晚舟还未出庭。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的政策精英思考怎样去应对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点样去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个礼拜三就美国应该怎样以新的手法去对待美中之间的竞争举行了一场听证。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瑞希认为，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是无可避免。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兰德兹认为，在中国会成为一个什么的大国问题上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出席听证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美中两国怎样去展开竞争将会对全球的安全和繁荣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政策精英目前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有着40年历史的美中关系现时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华盛顿需要有新的做法来到对付一个日益强势的崛起的中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就是美国试图对美中经贸关系进行调整的一个努力。不过这些政策的精英对于美国应该采取些怎样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共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瑞希在听证会上面发表声明说，随着美国进入对华关系的新时代，美国必须对摆在前面的挑战保持冷静和诚实。他又说，中国正是寻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但是他的野心更为宽广，他正是在非洲建立海军基地，窃取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为他的公司在海外的运作提供补贴，以获得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并且威胁同邻国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他判断说美中之间的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瑞希又说，鉴于中国过去几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行为，一些人 现时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并不是这样认为，至少还未有，但是美中关系必须重新加以平衡，以避免今后爆发冲突，并且为今后的国家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前进的道路。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胡乱德兹认为，美国对中国会走向何方，还未有一个最终的定论。胡乱德兹说，30年前美国辩论的是中国是否会崛起成为一个大的国家，10年前美国还在这里想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国呢？而在今日，这本书绝对是合不上的。相反，这本书的新篇章正是开始呈现出来，而且他没办法不告诉大家知，目前为止大家看到的不是那么有希望。不过他又表示，只是跟中国进行更多的对抗，并不能够使到美国对中国更加具有竞争力。大家必须问，是否仍然有些跟中国进行合作的机会呢？美中竞争变成冲突的风险是什么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核委员会的专员特伦特在听证会上表示，美中两国正是处于一个竞争的时代，而这种竞争的方式将会对21世纪美中两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又说，美国现时所处的过渡期类似于二战发生之后的10年期，当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危险，界定了这个威胁的性质以及对抗它所必须的战略，并且建立了实施这个战略所必须的工具架构。不过他并不认为美中之间进入了冷战。他又说，可以肯定的就是将美中关系视为冷战是不准确的，亦都无益的。将它描述为两个利益相互冲突，而且对世界的看法自然不同的两个强国之间的竞争要更好。中国共产党寻求使到中国成为一个区域的霸权，它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改变世界的秩序。这位在2002年到2007年期间担任过密苏里州的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使用投资和其他手段来干预美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感到关注。他认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应该考虑对这些投资的细节进行调查，或者是获得情报界等部门对此进行的评估。在他看来，2018年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案是为那些一带一路针对国创造一个不同发展项目的重要的第一步。他认为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应对一带一路对美国带来的挑战，而这些都需要美国政府的资金投入。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梅慧林说，中国在本质上并不是美国的威胁，但是中国界定它的利益和目标的方式使到它和美国的利益和目标相互冲突。梅慧林说，具体来说，中国认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对它的安全和利益是至关重要，这些意味着北京不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到安全，而美国如果没有在那里进行运作的能力，这样它就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彼此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位乔治城大学的助理教授又认为，中国倾向于使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它的安全方面的目标，但随着中国军力的加强，中国领导人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他又认为，中国通过集中于美国和中国进行竞争的能力和意愿都最薄弱的领域来到获得实力和影响力，然后以很有创意的方式充分利用它的强项，在这些领域建立起实力。不过他又指出，虽然美国的实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全球力量和领导力背后的价值观和原则确保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中国的致命弱点是在于他的领导人未能够清楚地展明中国的主导地位对中国之外的任何人有什么好处。针对南中国海等领土的争端，梅慧林认为中国的领土目标是有限的，他希望控制的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如果美国承认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南亚的势力范围，这样美中之间的竞争点将会大大减少，但是他同时亦都认为中国的这些要求太过分了。这位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华盛顿需要着手进行机制建设来到塑造对美国有利的规范，并且填补中国一直在利用的国际秩序之中存在的漏洞。他又说，如果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不愿意站出来对抗中国，这样他不能够指望任何其他的人会这样做。 但是他同时都一再强调了美国和他的盟友和伙伴联手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指出，特朗普总统对待盟友的态度并不利于加强美国和盟友的关系。一些议员亦对特朗普政府星期一提交的2020财年预算案大幅度削减外援经费表示了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星期四，中国的华为技术公司在纽约联邦法院对他们的指控表示无罪。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华为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蜂窝电子产品制造商。律师、作家和电视评论员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对指控表示无罪并不令人惊讶。他说这个是可以预料，所以他不认为有几咁重要，如果他们认罪就令人惊讶。今年1月28号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华为公司提出共13项罪名的刑事起诉，指控华为为隐瞒他的子公司星通技术的关系，通过星通与伊朗做生意，违反国际制裁法律，涉嫌欺诈、合谋欺诈、洗黑钱等罪。这项起诉的被告之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四并未到庭，他于12月1号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要求在温哥华转机时逮捕，并于12月12号获保释，被软禁在温哥华家中。华裔律师李俊俊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华为的起诉书上共有四名被告，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美国设备公司、星通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四，华为律师出庭表示无罪，仅仅代表了前两个被告，后两名被告还未出庭。据报道，美国助理检察官戴维·海斯勒在提审时表示，检方正在对星通技术公司提交指控的过程中，还未对他提审日期做出安排。张家敦认为，孟晚舟最终要到纽约出庭。孟晚舟现在还在加拿大对他引渡案进行抗辩，换言之，加拿大司法当局还未有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案，美国现在必须证明该案符合加拿大法律要求，以便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所以最终孟晚舟是要在纽约出庭，但是现在还未有，他还是进行引渡抗辩。李俊俊表示，星期四的提审就是一个认罪程序，认还是不认，绝大多数重大案件第一次出庭，被告都会否定指控，跟着下来开庭就是控辩双方进一步交换证据材料，被告会要求美国政府的检察官提供证据材料，双方都有可能要求延期，最后设定一个开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开庭审理，这样所有有关文件证据、指控证据材料包括证人等都要摆上庭来。根据这个分析，李俊俊认为华为不会将案件打到最后，他说他觉得这个审理过程对美国政府是没什么伤害，但是对华为公司来说伤害比较大，很多内部情况都会暴露于公众之下，所以他估计华为不会走到庭审那一步，在中间阶段案件就会结束。张家敦认为孟晚舟最后可能会同美国政府合作，他认为华为正在处于道德风险之中，因为美国会对孟晚舟施加巨大压力，他认为北京会被这个案件激怒，因为恐怕他会讲一些事，而他最后可能要在美国联邦监狱中度过很长时间，他肯定孟晚舟会尝试各种方法摆脱这个结果，而这个可能意味着要同联邦检察官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的对视正延续到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国会议员企图限制中国留学生参与美国的高等学府的敏感研究领域的项目，去打击美国大学内的知识盗窃行为，但是有关的教育工作者就担心更多的审查可能会伤害美国的创新能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成立一个由教育部领导的特别工作组，负责制定一份敏感研究项目清单，当中涉及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和能源部资助的项目。这个工作组将会监督外国学生参与这些项目的情况。如果没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豁免的话，现在或者过去拥有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北韩公民身份的学生将不被准许参与这些项目。这项法案并没有具体规定任何执行的机制，只是笼统地表示该项目的联邦资助机构将决定适当的行为方针。这项由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提出之际，美国和中国正在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并且压制中国追求技术霸权的行动。这个对事已经波及到美国学术和研究机构。在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将在敏感研究领域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限制从5年缩短为1年。班克斯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好像中国这一类的国家可能会使用颠覆性的策略，在美国大学的主要 STEM 亦即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项目当中获得立足点，从而建立一个将数据和信息传回去中国大陆的管道。部分教育专家认为，美国学术机构提供了合作和开放的环境，使到很容易被间谍渗透。美国全国学者协会主席彼得怀亚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学院和大学，通常由公共资金资助，但是教员往往在安全方面松懈，在欢迎外国学生的同时，往往很少注意到复制机密甚至盗窃设备的可能性。据巴克斯参议员提议的这份2019年保护我们的大学法案，美国教育部的特别工作组必须每年两次向国会报告调查结果和建议，还必须要向大学提供有关间谍活动威胁的信息，以及最佳做法和目前存在的任何特别风险。但是部分专家认为，更多的审查可能会阻碍科学创新，损害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并且打击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通讯主任杜格拉斯贝尔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政策的制定忽视了中国学生对美国作出的贡献。贝尔说，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为美国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和美国学生分享重要的文化和其他知识，将美国的价值观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在美国公司工作，或者在这里创办自己的企业。根据国际教育学院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在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读大约109万名国际学生，他们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4亿美元，国际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国际学生流动性的教授珍妮里认为，这个政策变化凸显出背后的种族主义色彩。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限制以公民身份作为基础，将对在中国学生造成他们是间谍的不公平怀疑。珍妮里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是考虑更通用的安全许可，而不是针对广泛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0年前爆发了中苏边境冲突，亦即是中国所称的珍宝岛事件。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大打出手，推动后来的美中联手对抗苏联。今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美中俄三国关系再次重组互动。那场冲突留下的阴影，导致俄罗斯社会今日仍然担心中国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1969年3月，中国同苏联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在当年的3月2号和3月15号，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上面的珍宝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达曼斯基岛上面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在随后的几个月，两国军队沿着黑龙江流域边界以及西部新疆和今日的哈萨克斯坦边界沿线不停交火，直到秋季。当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共领袖胡志明葬礼，在回程途中降落中国首都机场。他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会晤之后，双方决定停火，各自军队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边界武装冲突结束。 但是在这个之后，中苏边境地区气氛紧张。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在极端保密的气氛之下举行，因为害怕苏联报复和核袭击，中共领导人一度离开北京分散办公。中国当时指责苏联陈兵百万，甚至驻军蒙古，直接威胁北京。在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当中，中国将苏联看成他最危险的敌人。同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1969年5月9日的二战胜利日庆祝活动的期间，亦首次点名中国，将中国和美国以及西德一样并列为苏联主要敌人。苏联军方领导人当时都主张大规模报复中国，但是遭受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反对。而就在中苏边境冲突前一个月，尼克森就职美国总统，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大打出手，推动了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和美国开始走近共同联手对抗苏联，因此改变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中苏边境冲突两年之后，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启动乒乓外交。当时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完成了他那一次著名的秘密访华，尼克森就在第二年2月访华，接下来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月末访问了华盛顿，中美开始了一段蜜月合作期。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中美亦都展开了安全合作。珍宝事件之后的中美互动更加令到莫斯科措手不及，苏联亦都开始与美国缓和关系。尼克森访华之后，他在同年5月亦都访问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73年6月回访美国，中苏希望与美国走近，使到美国在那个时候的三个关系之中处在有利的位置，亦都为后来美国人从越南战场脱身创造了条件。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中苏边境冲突的时候，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中美走近亦都使到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得到改善，再加上后来的改革开发，导致中国崛起，成为中美苏三国互动之中的赢家。50年后的今日，国际地缘政治再次重组，美国已经将中俄同时看作是威胁，中俄关系就不断密切，两国都希望在与美国的交手互动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为此刻淡化中俄交往之中的矛盾和分歧。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双方都指责对方侵略，两国国内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双方媒体更开足马力相互攻击对方。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当时苏联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各种的批判。尼科里斯基说，他最近还特别翻阅了那个年代的苏联的报刊，他为此震惊。有时一家报纸会有两三篇同时批判中国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如何的动荡和不稳，以及红卫兵所造成的混乱，同时对比苏联的稳定。尼科里斯基说，很多人当时都以为中苏之间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十年后的1979年，当中国和另外一个共产党国家越南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国内当时同样组织了反对中国和支持越南的示威游行活动。尼科里斯基认为，中苏边境冲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苏联人都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恶劣，特别是苏联将中国当成威胁，这些影响都保持至今。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为了去除中国的影响，远东地区很多使用中文音译的地名全部被换成俄文的地名。中俄现时都宣称拥有世界上第二长边界线，中俄两国已经完全解决了边界的问题。但是尼科里斯基认为，与官方所渲染的气氛不同，俄罗斯军界仍然将中国看成是威胁，而民间社会同样担心中国扩张。在距离中苏边境冲突不远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3月2日当地特别举行了中苏边境冲突50年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工厂亦都位于这个城市。在市中心的民众集会上面，发言者纷纷警告俄罗斯应该继续防备中国威胁。 当地的哥萨克组织首领萨夫丘克说，俄国沙皇过去扩张不断获取新土地，但是今日的俄罗斯领导人却将黑龙江领域的一些岛屿，譬如大黑核子岛等，转交了给中国，特别是苏联军人曾经流过血的达曼斯基岛，就是珍宝岛，划归中国，令人伤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是新闻提要。据路透社的报道话，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仍然有可能会会见习近平。习近平即将访问欧洲，而欧洲方面就担心中国的影响。南韩扣留了一个手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在星期日的报道引述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教宗方济各愿意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礼拜出访意大利期间同习近平会面。之前亦曾经有中间人就此同梵蒂冈接触，但是中国方面仲未正式提出请求。路透社的报道说，按照惯例，在外国元首访问意大利的时候，通常亦会拜会教宗。梵蒂冈的一个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的会面仍然有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加入日程。习近平计划在21至24号访问意大利。梵蒂冈官网显示，教宗除了在24号中午将会主持例行祈祷之外，21号到23号都没有公开行程。在另一方面，路透社得到了今个星期二即将在中国出版的一部有关梵中关系新书的样本。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在这部新书的序言当中说，教廷不会对任何国家抱有不信任和敌意，双方可以解开以前难解难分的纠结。路透社说，这个可以被视作为梵蒂冈减缓北京担心的另一个努力。梵蒂冈教廷去年9月和中国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被认为是梵中关系的重大进展。中国和梵蒂冈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如果两个人会面，将会被认为是习近平同一名和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元首的会面。在习近平这个礼拜即将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际，欧洲对习近平和中国的忧虑加深。美国的 CNBC 电视台报道说，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之后，欧盟委员会3月12号发布了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当中包含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中国最为清晰和严厉的措辞。在多年对北京采取友善温和的做法之后，这份文件将中国称作为追求技术领先的经济竞争者，鼓吹其他治理模式的体制敌手。 CNBC 的报道说，星期四亦即是习近平抵达罗马之前的一日，28个成员国领导人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理事会讨论中国。在这一份报告展示了欧盟的一种思想转变，虽然这份报告包含了很多外交辞令，呼吁欧盟加深与中国接触，以促进全球水准上的共同利益。报告在关键基础设施和欧盟的技术基本的问题上发出了明确无误的资讯。目前在基础设施和技术问题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 5G 通讯网络建设。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说， 5G 网络将会为欧洲的社会和经济提供未来支持，将成百亿的物体和系统连接起来，当中包括关键行业的敏感的资讯和通讯技术系统。为了确保关键性的数码基础设施不会发生潜在的严重安全问题，欧盟对 5G 网络需要一个共同的对策。被认为是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并且会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华为公司，正在谋求参加欧洲国家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是否批准华为参与 5G 通讯网络建设方面出现分歧。南韩海岸警卫队星期六说，在南韩北部的白领岛附近水域扣留了一艘中国渔船。据韩联社报道说，这艘中国渔船拒绝服从南韩海岸警卫队要求它停止行进的命令，企图逃走，同当地时间的星期六上午11:30在白领岛西北35公里处的海面被拦截。南韩海岸警卫队怀疑这艘35吨的渔船在南韩禁止任何外国船只进入的水域非法捕鱼。海岸警卫队中国渔船上发现了大约2800公斤的鱼类。
南韩海洋警卫队话，呢艘中国渔船星期日抵达仁川港口之后，将会对船上嘅七名中国渔民进行讯问。美国海关同边界保护局上个礼拜五喺新泽西州嘅纽亚克港接获高达100万磅嚟自中国嘅走私猪肉，创下美国接获农产品数量嘅最高纪录。该局星期五喺记者会上话，呢啲猪肉用即食面同洗衣粉做掩护，装喺50几个货箱里面，喺过去几个星期陆续抵达纽亚克港。该局嘅首席农业专员李亚卡阿斯星期五喺记者会上话，超过100名海关同边界保护局嘅农业专家以及农业部嘅多个特种警犬队联合合作，破获咗呢一宗大规模嘅走私猪肉案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引发新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一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仍低于预期。他们说，这一部法律在某方面引发公众新的担忧，美中两国谈判代表需要解决这些担忧，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在开放某国家主导的经济上要走几远走几快。虽然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时时受到欢迎，但却一直低于公众的预期。这一部外商投资法亦都不例外。中国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中对制定这一部外商投资法表示欢迎，并且赞赏中国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声明说，不过他们担忧的是，这样的一部重要和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将被实施，却没有在这里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在内的业内人士广泛协商和意见。中国2015年曾经讨论过外商投资法，但是在审议过程中被搁置。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在本届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分析人士注意到，新草案的措辞更笼统更含糊。相比之下，第一版的草案总共有171条，但新草案只有41条。一些人认为这个有助于该法获得迅速通过。一个密切跟踪中国立法或者全国人大的网站称，这一项立法措辞含糊，可以使政府在该法案实施后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制定实施条例。
The law is phrased and is drafted with very general provisi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are not covered in there. Like, for example,
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话，呢一部法律嘅措辞同规定非常笼统，其中一啲内容冇涉及到。例如外国投资占百分比几多才称得上是外国投资。另外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对于那些非并购和兼并的安全评估要求，甚至包括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的安全评估，这个似乎没有必要。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在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加快对外商投资法草案新文本的审议。虽然法案的条文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担忧，例如强制技术转让、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国民待遇，但却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例如政府对国企的补贴。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默慈说，很显然这一部法律被硬性纳入本届人大会议上审议，部分原因是解决美中谈判台上正在讨论的问题。
More than a law, it's a document that states principles, and it states exactly the principles that we would like to hear.
何默慈话：呢个唔单止系部法律，而系一个展述原则嘅文件。呢个系一个展述外国投资者希望听到嘅原则嘅文件。 而且呢一部法律亦都展述美国谈判代表希望中国落实喺文字上嘅原则，但口说无凭，关键在于贯彻执行。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嘅咨询顾问同分析师洛伊话：，虽然呢一部法律对美中贸易谈判人员正在磋商嘅一啲担忧做出回应，但系诸如广泛适用国家安全审查，以及该法之中提到国家安全嘅议题，引起公众嘅关切。在法律和国家安全网站法律战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洛伊强调了法案中的有关条款。该条文规定，外国企业不应损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安全的企业将受到审查。洛伊说，这些条文实质上是给予国家，即中国共产党，完全自由干涉广泛的投资活动，提醒外国投资者他们最好还是避免对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或者政治威胁领域的任何投资。罗斯说，虽然安全审查从2011年就开始实行，但到目前为止只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使用，基本上是用于并购和兼并。
Now it looks like this is an additional hurdle that will apply across the board.
罗斯说，现在看来这个是个新的障碍，将全面适用。罗斯仲话，虽然呢个并非意味住每项投资都会面临呢种嘅审查，但系如何应用呢一种审查却冇界限。喺某啲情况下，这个可能会需要披露一间公司嘅知识产权。
When you put in national security to any document, it creates a great deal of arbitrary judgment.
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默慈话：，当你喺任何文件之中写入国家安全嘅规定，就对乜嘢系国家安全、乜嘢唔系国家安全嘅定义产生好多武断嘅判断。罗斯话：这个唔单止产生不确定性，而且新嘅法律产生嘅问题，将会使美中谈判人员需要解决嘅问题更加复杂。
Well, on the one hand, it's a good thing that they're showing some significant degree of intention to reduce the barriers to foreign investment。
罗斯话：一方面，虽然喺度减少外国投资障碍方面，佢哋展示出某种重要程度嘅诚意，并且事实上喺度做出一啲实质性嘅改变，这个系好事。不过，一旦该法律开始实施，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要背离外商投资法可能会更困难。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协约国和德国停止交火，但是双方直到7个月之后才签署协定，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空前惨烈，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大战。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一个战后巴黎和会的故事。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巴黎和会上的主要谈判者之一。1919年的头几个月，威尔逊一直努力促成和谈，希望能够实现对各方都公正的和平。威尔逊要求在和平条约中加入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的内容，他将这个组织称为国联。威尔逊认为国联是整个和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同意威尔逊的观点。很多人担心国联会抢走美国政府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他们同协约国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是惩罚战败敌国，而不是建立国联。除了威尔逊总统之外，巴黎和会上的重量级协约国领导人还有英国首相戴维·卢埃德·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他们都明白威尔逊建立国联的迫切愿望，并且利用这一点来赢得威尔逊对和约其他内容的认可。威尔逊很快意识到，为了建立国联，他必须在很多议题上妥协，譬如他被迫要接受英国和法国提出的给德国支付全部战争赔款的要求，这笔赔款的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此外，威尔逊仲要同意俾协约国接手德国嘅殖民地。 威尔逊的一些妥协违背了他信奉的自决理念。所谓自决，指的是所有人都有权决定由哪个来做他们的管理者。譬如威尔逊做出妥协，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交给日本。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要求收回对山东的控制权。但是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需要日本的支持，所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将山东给了日本。其他做法亦违背了自决原则，而且影响到有几个欧洲国家边界地区的人民和领土。譬如有300万人德国变成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另外有几百万德国人被迫加入新成立的波兰，而意大利接过了原来属于奥地利的一部分领土。今日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威尔逊总统反对以上几项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说这些决定使德国失去领土和国民，被德国人造成痛苦和不满，而这种情绪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崛起。在东亚，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占领亦引发了严重的紧张关系。这两个决定都被20年后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不过当年巴黎和会上的协约国领导人并没有着眼于未来。当时有人评价说，协约国领导人好像切一块美味蛋糕一样瓜分了欧洲。在巴黎和会上，各国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终于敲定一项和平条约。协约国1919年5月7日将条约交给德国代表团，德国代表团团长立刻表示拒绝接受和约，认为这个和约是不公平的。他敦促德国政府不要在上面签字。开始的时候德国没有签字，德国总理拒绝接受和约，并以辞职表示抗议。但是新政府成立了，新总理在巴黎郊外凡尔赛宫举行的签约仪式上签署了这份和平条约，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在巴黎和会上，各国签署了凡尔赛和平条约，战败的德国受到严厉的惩罚，协约国得到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签约仪式结束之后返回美国。他对和平条约并不完全满意，但是他认为条约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宣告了国联的建立。其实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只是标志着威尔逊建立国联的努力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要使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这份和约，而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其中一部分阻力来自于政治斗争，威尔逊是民主党人，但是当时的参议院被共和党控制。另外威尔逊还曾经拒绝挑选任何重要的共和党成员加入他在巴黎和会的谈判代表团。另外一部分阻力是个人原因，很多参议员不喜欢威尔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的共和党人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一个朋友说，全天下的人他最憎的就是威尔逊。威尔逊从欧洲回到来刚刚两日，就到参议院去发表演讲，敦促议员批准凡尔赛和约。他说，自由国家应该合力阻止侵略行为，世界必须获得和平，美国和其他自由的人民难道能够拒绝肩负这个伟大的责任吗？我们难道忍心拒绝这个责任，令全世界的人伤心？我们不能够退缩，美国应该指明道路，光芒洒在前进的路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开始为凡尔赛和约举行听证会，很多反对国联的人在会上发言。这些人说，国联会摧毁美国的自由和独立。委员会在听证会结束之后起草了一份报告，准备呈交给参议院全体审阅。报告说，美国应该拒绝凡尔赛和约，除非对和约内容进行改动，而委员会提议的改动有将近40处。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份报告都是对威尔逊的巨大打击。他为了赢得欧洲对国联计划的支持，费尽了心力。在巴黎，人成群结队的为他欢呼，支持他建立国联的理念。但是他自己国家的参议院就将这个理念扼杀。威尔逊决定不能够给议员决定国联的命运，他要将这个理念直接交给人民裁定。他将寻求公众对凡尔赛和约的支持，如果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支持，参议院就不能够拒绝他。威尔逊计划到全国各地去演说，但是他的家人和医生劝他不要去。他们说威尔逊旧病未愈，身体虚弱，但是威尔逊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说这份协约比他的生命更加重要。九月初，威尔逊离开华盛顿，乘坐专列开始了演讲之旅。他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发表演说，参加游行，同成千上万人握手。有时他因头痛而痛苦不已，但是没有时间休息。威尔逊每到一个地方都敦促人支持建立国联。他说国联是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一万人等着听威尔逊演讲。那阵时，威尔逊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必须靠人搀扶才能够走上演讲场地的台阶。在演讲中，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是为了世界上所有儿童的未来。威尔逊将所有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这些演讲之中，而正如他家人和医生警告的那样，他的压力太大了。威尔逊到达堪萨斯州的威奇塔时，他的头痛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他不能够清楚地讲说话，而且面部僵硬。后来他脑里面有一条血管爆裂，他中风了。威尔逊只好返回华盛顿，他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很快就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从那阵时起，直到卸任总统之职，威尔逊一直重病缠身，他继续坚守住建立国联的梦，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走去图书馆，突然间 Larry 将他叫住。李华在今日的谈话当中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hat's her face 以及 Finger Midget。
Hey, 李华， One of your classmates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我的同学叫你给我这个信封，哪个同学啊？
It was, what's her face? You know,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好高红色头发的女仔，你还说什么话？ What's her face? Face 不是块面吗？
I said, what's her face? Instead of her name, because I couldn't remember her name. I guess it means I can remember her face, but not her name.
哦，你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是记得她怎样，所以就说 what's her face?亦都就係相當於 What's her name？ 用 What's her face 嚟到代替 What's her name？Larry， 咁講係咪冇乜禮貌噶
？Well， it's not really rude， but it's very informal. You shouldn't call someone What's her face if she's nearby. In that case， you should just ask her what her name is。
哎呀，好彩你話俾我知。即使 What's her face 係好隨便嘅講法，但係亦都唔應該當住嗰個人面前講嘅。如果这个人就在旁边，就应该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哎 Larry， 刚才你说 What's her face？ 如果是男仔又应该怎么说？
You would say what's his face. For instance, I might say, Hey, what's his face was looking for you. He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哦，如果是男仔，但是又不记得他的名字，就可以说 What's his face？ 哎，你为什么又说刚才是个男仔找我？咁俾我呢个信封嘅人到底系男仔定系女仔啊
？Come on, I already said it's what's her face,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哦，我记得啦，嗰、那个红头发嘅高妹系 Julia。我同 Jenny 向佢借上个星期四嘅笔记，因为嗰日我哋两个都冇去上堂，信封里边肯定系佢嘅笔记。
That's right. You missed a class last Thursday. Hey, wait. If you needed notes, why didn't you just ask me?
借你的筆記, 但是我們覺得... What's her face? Julia, 她肯定比你記得好啊。
Well, come to think of it, if I were What's Her Face, I mean Jenny, I wouldn't want my notes either.
Hey, Larry, 你手裡拿著什麼?
This thing in my hand? Oh, it's the thingamajig I use to measure the air pressure in my car's tires.
什麼? Thingamajig? 這個名字聽起來很有趣。
No, no, that's not the real name of this thing. We use thingamajig, T-H-I-N-G-M-A-J-I-G, to replace the name of an object when we don't know or can't remember its real name.
Oh, thingamajig, 不是一件事的名字。如果是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一样东西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用 thingamajig 来代替。 诶? 那就是相当于中文里面讲的那件事吗?
That's right. Actually, I think the thing in my hand is called a tire pressure gauge. Tom asked me to help him check the air pressure of his car's tires.
原来你手里面拿着这个thingamajig 是测量车胎压力的。 你要帮Tom测一下他的车胎? 诶,Larry, 看来你很懂车噃。
Hey, I never said I'm good with cars. To me, everything under the hood of my car is just a bunch of thingamajigs.
汽车引擎盖下面的东西你一点都不懂，我才不信。诶，讲到整车，我这架单车的手掣最近好像不行，你帮我看一下行不行？
Let me see. I think you just need to oil these thingamajigs on your handlebars here.
单车手柄上面这些零件要加些油，是不是真的？
Well, 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ask What's-His-Face, you know, Jenny's boyfriend, the tall Indian guy. He can fix bikes.
那个很高的印度人, Jenny的男朋友? 哦,你是说Rick? 他懂得整单车的? 那我要问一下Jenny了。
Okay, let's go.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Larry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What's-Her-Face, 也可以说What's-His-Face。 意思就是 那个叫做什么什么的人，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thingamajig，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那样东西或者那个玩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明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